好，29到32章主角是希泽克亚王啊，有这一个宗教的改革，应该是回复到生命记啊梅瑟的劝导了，回复到过去梅瑟在以色列子民前所订立的各种这个宗教的规矩嘛啊，然后有最后一点点这个关于亚述王的这个小的插曲啊这样子。那希泽克亚我们看见很有趣，他是阿哈次的孩子嘛，那阿哈次的上面呢有约堂，约堂再往上面有这个乌奇亚，乌奇亚是26章我们所讲是一个好王啊，为什么会好呢？我们看到26章啊，他说他是在谁的指导之下，第五节泽加利亚啊，他这个算是一个先知吧，我们这边说按照统计是编号第八号先知泽加利亚。好，我们看29章哈，为什么提他呢？因为希泽克亚登基25岁，然后介绍王后，王后是国王的妈妈，好不好？不是国王太太啊，妈妈只有一个，老婆可以很多个啊。妈妈是阿皮亚，阿皮亚是谁呢？泽加利亚的女儿。好不好？所以这个注意到了，这个他的这个外公很好，所以他可以有这个宗教改革嘛。有时候你注意一下人名是蛮有趣的啊，对，你看这个东西很有趣哈。然后他开始做这个宗教改革，因为他知道他前面的父亲哈，这个有的特别是阿哈次哈，特别的坏嘛哈，不遵守天主的法律，导致很多恶果哈。开始，那这个宗教的改革呢，你看就是回到这过去。梅瑟所订立的这些各种祭献的规矩，在勒位记我们知道了哈，司祭勒位的司祭要行祭献，第一步什么样呢？是先洁净自己嘛，人要先自洁啊，然后呢去清洁这个全燔祭坛，清洁这一个圣殿，然后才献祭啊，这边是一样啊，所以先是。他在这个从第三节开始讲这个清洁圣殿时，他首先他这个一个演讲啊，跟他非常快。他登基的元年的正月，就第一年第一个月，你大概可以加上第一个是第一日吧，啊，因为下面谈到的，你看在这个第17节啊，他们开始清除圣殿时是正月一日嘛，你当然可能可以想象他不太可能啊，那么巧，但是他写这样写的，强调这个事情的重要性，他一登基就做这个事情，好，然后照这个下面的第14节、15节也是一样，那么司祭来执行这一切，我们看见啊，君王只能下令啊，那么谁该做呢？自己就是该做的人做，不是君王要做的。我们前面看过一个君王想当司祭的故事嘛，对不对？这不行的啊！好，司祭先自己，然后呢清洁圣殿。好，在正月一日开始，我们还记得哈，这个梅瑟出埃及的时候，天主叫梅瑟更改历法嘛，对不对？定这个月为正月嘛，然后一日，然后十日时候准备羔羊，14日宰杀羔羊，对不对？然后吃，然后就是月节，这正月啊，正月。大概我们今天的3月左右了，就逾越节。好，那这是这个整个的祭献。好，然后人跟殿都准备好以后，你就开始举行这个祭献啊。从20节开始，那祭献我们看到有全燔祭，然后有赎罪祭。这是我们勒位记读过的，你稍微回，如果有兴趣可以查一下勒位记里所谈的各种祭献嘛。所以关键就是这个步骤了啊，就是人要自洁，然后司祭要自洁，然后呢清洁圣殿，然后呢要献祭。这个简单的29章所谈的。好，然后呢他这个是准备啊，准备好以后呢30章开始什么？他宣告要重新逾越节，很久没有过了，很久没有过了。而且你看到他是正月登基的嘛，哈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来不及怎么样，他就改到2月来过。本来应该是正月10号准备羊，14号宰杀逾越节羔羊，然后呢晚上就吃晚餐，然后第二天就是节日，当天就是节日嘛。那这边谈的怎么？在这个第2节说哈，君王跟耶路撒冷的首领跟会众就商妥了，在2月举行逾越节。还记得我们曾经读过的哈，本来逾越节是在正月14日宰杀这个羔羊，然后晚上吃晚餐，对不对？有一个曾经提过，万一有人他赶不上怎么办？那隔月要补做，对不对？有印象吗？没印象了，好，没关系，再读第5遍就记住了，不读第10遍啊，没问题的啊。 好，这边就是这是这根据那个二月份他们在过嘛。好，然后君王怎么样？要这个过节是全国性的，所以他怎么样派他的这些这个那这司令员啊，去各地去宣告，这个宣告怎么样？好，宣告他们穷单到贝尔什吧，然后怎么样？很清，这种很有趣的写法，在这个第十节啊。好，使者从这城到那城，走遍厄弗拉因、莫纳歇，直到泽布隆，但是呢，那边人呢却嘲笑侮辱他们。好，十一节，可是呢，有些人却自谦自卑，所以很清楚啊，有些人还是当笑话看，有些人认真啊，跟我们今天教会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哎，还写得蛮诚实的，这样子啊。那当年我想可能应该是认真的人比朝中的人多了，我想今天就比较遗憾，相反的啊，今天是你看进堂的人，当然我们说一般只有一成的人进堂嘛，蛮悲哀的啊。好，然后呢13节开始举行逾越节，看到没有，2月14日宰杀，本来应该是正月14日嘛，就正月10日准备羔羊，14日宰杀，然后晚上就吃逾越节羔羊。好，然后呢第15节说的14日啊宰杀，然后羔羊，然后怎么样？司祭跟勒位人又感到惭愧了，还是就觉得怎么样面对天主，怎么样都不够好，他们再一次什么圣洁自己，才能够举行全燔祭等等。好，然后过节，那么过7天，7天举行无酵节啊，在这一个21节嘛所谈的，但是前面你看啊，那么前面谈的说有些人就是并不是真正认真的嘛。啊，有些人呢不认真还来吃啊，还来吃。你看啊，很有趣的写法啊，第18节哈、啊，有许多人来自厄弗拉因、莫纳歇、伊沙加尔跟泽布伦，没有自洁就吃了逾越节羔羊，竟然没有遵守明文的规定啊，怎么办呢？哎，这个王很好啊，希泽克雅为他们祈祷，说什么？凡诚心寻求天主上主他们祖先天主的人，虽然没有依照圣所节礼自洁，愿良善的上主赐予宽恕。你注意到哦，不是随便都宽恕的，他是得诚心要寻求天主啊，还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，还是分的啊。我觉得这边写的很小心啊，所以我们当然我们不能判断任何人嘛。但是我们有责任怎么样为一切的人祈祷，对，你可以连接到最近教宗啊关于这个同性恋的发言啊，其实一样的啊，这个意见从来没有改变过，就是我们不要被媒体就带着跑掉了，对，这边很清楚，我觉得写得很好啊，他先讲了条件，然后呢我们要为一切人祈祷的，蛮美的哈，7天过逾越节，然后过了不过瘾再过7天啊，好棒啊，对，天天过年，对不对？跟类似我们今天的廉价吧，我觉得那个写的东西，当然你可以想象看以前他们很难得归过节了，所以这多越过越开心哈。那么王也很好，顺从民意，对不对啊？你看到没有？君主制度啊，不见得不好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这个都完成以后呢，31章清除偶像啊，把这个先过了节礼，还有一些东西怎么样？我除恶务尽嘛，除掉啊。接着是真正这个君王怎么样重整圣职的班次啊，在31章第二节开始，你看这很有趣，还是君王去重整那个班次，君王用他的权力，但是真正执行圣职还是圣职人员啊。对，这个政治，这君王不干涉这个真正的那个宗教的这个执行了。好，你看这个第3节哈、啊，很有趣啊，君王从自己的产业中划出一份。啊，作为早晚全燔祭安息日新月，就是初一嘛啊，和节期的全燔祭，如上主法律所规的，君王也奉献出来，他没有拿老百姓的，就是自己该奉献，他也奉献，然后吩咐大家的奉献。那你看人就是奉献的非常多哈、啊，多到不行啊，多到什么时候呢？你看到最后面第10节哈、啊。扎多克家的司祭长阿扎里亚答复君王说，自从人民将贡物献入上主殿内以来，我们不但可以饱食，而且有许多剩余。就这些侍奉天主的人是靠老百姓的奉献啊，在给天主献血燔祭的东西扣除之外，别的祭献留下的东西他们分给司祭们生活的吗？他们给吃饱了 啊，吃饱很重要了哈，吃饱再认真的老百姓服务嘛。好，然后接着十一节以后讲到二十一节，讲得很清楚，这个他们全部的物质都非常的丰富啊。好，还是君王定下这些班次，那就按照就班次行礼如仪啊，就重建了这个整个的宗教的制度。说他们在从萨罗满以来还没有这么强大的。这个节庆当然是一个夸张性的讲法，但是是很清楚，是非常开心的一个情况。好，接着来看到这个战争啊，亚述王来了啊，这个我们要去读那个列王记下的故事，就比较清楚，这其实蛮紧张的了哈。啊，但这边当然是编年记是就可以基本上我觉得蛮是报喜不报忧的，他写法你看在这个君王他对老百姓鼓励啊，我们看啊这个第七节哈，君王鼓励百姓说：“你们应该勇敢大胆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因为亚述王和他所统领的大军而胆怯。”啊，君王强大，军队很强大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啊，那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同在的更有能力。当然是指的一个神了哈，我们的神比他们的神更有力啊。那与他同在的只是什么血肉的守备。那与我们同在的是天主，我们的天主，他们只有军队，只有人，我们有神啊，他必要协助我们，为我们作战。好，老百姓呢大受鼓励啊，接着呢大军来了。好，这个亚述王善乃腓力布在率军而来，然后他的大将呢去跟他们去恐吓他们啊，一段话从这个第九节开始嘛，对不对？这恐吓也蛮有趣的，这个讲法啊，就是。你看看这个，我们翻的稍微看后面到那个第十二节开始啊，就大家要小心，要他们他说我你小心一点，看我们的王多大。好，我们念一小段就好了，念太多不行了，这样子。好，我们看第十三节啊。好，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与我的祖先在各列邦各民族中所做的事吗？好，这是亚述王的那个将军讲的话哦。就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亚述王？我们的祖先对于附近的各邦各族做的事吗？把他们打遍天下无敌手嘛，哈。好，我祖先所消灭的，啊，下面看看，列邦各地的神是否曾经能够拯救自己的国土脱离我的手？啊，他们打遍天下无敌手，他们不会说那个军队差，他们的神也没办法。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祖先所消灭那些邦国的诸神中，有哪一个能够拯救自己的百姓脱离我的手？啊，神也不行。我想起最近这个政治，这个徐小姐的话，对不对哈？神党杀神，佛党杀佛，好大的气概，对不对哈？当然是这个一样的味道。我想谦虚一点嘛，讲话那么强的是哎，好，没关系，这我都啰嗦啊。好。我祖先所消灭的，好，然后第十四节像后半段，难道你们的神就能拯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吗？各邦各神都不行，你们神行吗？不行的。所以现在怎么样，不要让希泽克雅这样欺骗你们。所以我们前面所看的希泽克雅对老百姓鼓励的话，在这个亚述王的看来是他骗你们的，不要，没有人可以这样子的。好，结果怎么样呢？他们赢了啊，希泽克雅真的赢了啊！对，第二十节谈到什么？希泽克雅就求了啊，求天主怎么样？还有谁？伊莎伊亚先知啊，注意哦，伊莎伊亚先知已经出现了啊！来，他们就真正打赢了嘛，对不对？他们好，亚述王战败，含羞回国，然后呢，晚上被儿子暗杀了啊！这个像你们记得的故事，我们都读过的那样子。好，然后呢，他生了病，对不对？他生了病以后呢，然后也被那个一个征兆，对不对？他记得征兆吗？那个日晷向后退两度，那个对不对？啊，操！就那个无花果的干的无花果饼贴在窗口就好了嘛，大概是什么病不知道，一个重这一个伤外有外伤的疾病啊。那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第二十五节哈，他说希泽克雅却怎么样呢？没有按照他的恩惠环抱，反而心高气傲。看尾巴翘起来，对不对？这是嘿，好，好，然后上主就打击他，他就怎么样？他马上悔改，又过了啊，又好了啊。所以说怎么样？常常悔改啊，不要怕老犯一样的罪，犯高洁就好了啊，很简单的。 是这样的吗？啊，然后呢，最后讲那个希泽克讲一生的功过，这边有个小细节，我希望各位还记得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这边谈到非常多，他这个文字武功都很强大，强到什么地步？三十一节哈，甚至巴比伦王公大人也派使者来。各位记得这故事吗？啊，这个伊莎伊亚帮这个希泽克亚祈祷，得到了那个疾病治好以后呢，他好了以后很高兴，巴比伦王来了，他很得意，对，他也打退亚述王，对不对？他都带着这个巴比伦的那个使者看了圣殿的全部，对不对？伊莎伊亚问说：“你将来看什么东西了？”我什么都看了，完了完了。完了，这本来外邦人不应该进圣殿，这是小故事。你看他都没有写了，我希望我们各位记得。我发现这个编年记真的是只讲报喜不报忧的，只讲这个王的这个好的地方，因为他们是民族的另外一个历史的写法这样子。好，那么希泽克亚最后就结束了哈，那他的儿子莫斯纳瑟啊做王哈，从莫纳瑟到后面最后我很快就过去，中间还夹杂一个约什亚的宗教改革的小故事，然后就我们就会结束这一个编年记项，明天可以把它结束掉了，我们就快走出这个幽谷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今天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